好，我今天在普下来讲，跟大家比较亲近一点啊。我觉得都是仰视弥高啊。好，谢谢。在早年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大堂啊，一讲完有另一个桌子翻出来就开始用餐啊，所以那个我们的大堂一天一个礼拜天要翻转四次啊，做各样的活动。在教会小的时候就要各样的开展。很高兴来到圣光，我也感谢主，看到你们这种年轻的生命啊，非常献上感恩。我看到你们就想到20年前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是在职去读，那很开心能够有一段时间全新的来读神的话语。合一教会在7年前建立以后呢，很快我们在第四周年就到了300人。300人之后很特别，那一次我们在特别把华视摄影棚租下来，那天花了30万，因为我非常有传播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要用传的，要用媒体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会有进入到摄影棚。我说你们很羡慕那个 Josephine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在摄影棚里面直接感觉。所以那天我们就录影了一完整的一个10几个小时。那之后呢，刚好在那个之前有个东方比利来找我，那本来是我们一个会友接待他，后来这个事情有些状况，于是我一看这个弟兄如此的爱主，然后可是居然在服事上面有困难，于是我就开始带着他在全台湾巡回。也在4年前吧，就是在2月到7月巡回了4次，我们来高雄蛮多次的，东方比利拉伸操可能都有印象。可能那个四次当中，我们全台湾带了3000多人决志，我就觉得带一人宣教这个生意可以做，我是做生意的哈，我不但要看毛利，我要看净利。好，教会的投资不多，所谓投资不多，我们一支持我们台北下来28个人全部是高铁下来，当天来回一天的火车票钱可能就是好几万，可是得到了那么多人觉知，我认为更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你要看得懂神所要看的跟你看的就是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有限的脑筋去想财务的问题、人事的问题，可是神的能力超过万有，阿们。好，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决心造就我们的教会的门徒出去宣教，所以我就带着纪宝如、带着邱海正、现在黄玛丽长老，还有黑珍珠，现在8月份开始也开始在我们教会当同工了，就天运的黑珍珠。在过去4年当中，我们在全世界带了11500人信主。我每一场都要点数，我是生意人，我非常看重数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生意人的话，他也不会讲到5000两、2000两。耶稣基督自小就做生意，他爸爸很早就去世。当客人来说要做桌子怎么做，他要画设计图，椅子要短一点，抽屉要3个，耶稣要画出来。200块太贵了，180。耶稣从小就讲价还价，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你想，你爸爸去世，你当家的大儿子，你当要开始要做生意。所以我非常看重那个数字。但即使是如此啊，弟兄姐妹跟你报告，在4年中带了11500人信主，我还觉得还是太慢了。请不要忘记，全台湾还有90%几的其他的宗教也在向我们宣教，他们拥有最多的媒体，电视台打开了一堆都是他们的节目，我们只有一个15台叫 Good TV， 还是非常属灵的节目。如果今天有个节目叫康熙来了跟 Good TV， 你会看哪一个？你自己都知道，你会选择。所以基督，我们的基督是卓越的，我们的节目应该是非常有趣的，非常高级的，而且让别人要放弃属世的节目来看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七座山头，哇，有这个传媒的山头、政治山头，可是我们真的有几个爬到山头上去？我记得在3、4年前，彼得·魏格纳来台北教导我们这个七座山头，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七座山头啊，好，那因为我做贸易嘛，所以英文天天在讲，所以在中场休息时，我去找，哎 ，Peter， 哎 ，I really like to just share the Seven Mountains，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座七座山当中，你爬过哪一座山 ？Well。哎，我的女儿有做过外汇操作，我们有做点外汇操作的事工。我就跟她说，我们像我开 EMBA， 我开了3学期的，白崇亮、张光正、吕吉成都是我的教授，因为我认为我的会友配得最棒的老师，我把台湾最好的老师请到我们教会来，所以他们在跟别人去竞争的时候，他们有最卓越的知识 是所有的 know how。他突然想，哦，艾德曼，我好羡慕你哦，你这样开的音乐我都开不起来。我突然惊觉起来，这个牧师他会教，可是自己没有做过，好可怕。弟兄姐妹，我们牧师在台上要讲道，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讲的是道，我们牧师在讲的道，可是路要人走出来，所以这个路当牧师走过去，就能把群羊带过去，就有道有路。我们将来未来所有你们学员出去牧会的时候，绝对不要讲到有道没路，你要讲那个道之前自己要路走出来。你真的教导弟兄姐妹爱妻子，你就要真的爱你的妻子，你不要讲完道丢个枕头上去，你不要下来，你在台上太美好了，你在台上跟台下是不是表里如一，这叫有道有路。如果你没有把握，你不要去讲道，你要有把握讲出来，你就要做出来。所以因此我觉得，哇，我们四年在11500都还太慢了。我们在意大利、在北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是只用了4亿人，但我觉得太慢了。因此我在去年年底我开始特别看重媒体传媒，所以最近才知道我们最近拍了一部微电影叫做《爷爸》，有没有在拿到第一届微电影的大奖的银鹰奖。那金奖跟铜奖都是大陆拿的，可是他们是纪录片，我们是剧情片，是一个隔代教养。我昨天我们会有说，哎，牧师，我昨天在台艺院看到他们放出我们的电影，没错，教育部也会用我们的电影来做一个教材，叫隔代教养。所以一个基督的生命乃是跟现代的现实的生活是完全吻合的。如果说我们基督的生命跟现代生活是没有联系的，只是讲的虚无缥缈在三重天上面的，我们福音是传不出去的。圣方济讲过一句话说，福音非到必要才用口传，听得懂这意思吗？你有美好的见证，你在你的职场，你的事业是做的第一名的，别人看到你做的又好又谦卑，就自然想要来认识你后面那个神，你都不要讲后面的跟着你来跟你信耶稣，这叫做不用什么口传，实在必要了才跟着，哎，信耶稣真的很好，实在必要的时候才按手去什么一定赶鬼，你的美好的行为就带出了那个福音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的就传这个，而不是就传到一个牧师在讲道，而不是传那个什么，乃是要活出生命来。所以今天我很乐意用这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我们都很熟悉哈。我们请翻到第一面，好，看到 PowerPoint 打第一章的 PowerPoint。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牧长们也都写过这个经，在从神学的角度，这篇经文都是很经典的。首先，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们在座有两个儿子的请举手，哦，给他掌声，哦，掌声鼓励一下，哇，好棒啊！我跟我太太没有儿子，每次看有儿子都好羡慕，有女儿很羡慕哈。知道在十几年前，如果你记得的话，日月潭有一次船难，记不记得？我就看到那个报道。当船难的时候，一个爸爸牵着两个儿子游出来，可是游到了一半，他没有力量了，他只能救一个。如果你是那个爸爸，你怎么选择？不错，我们儿女我们都爱，可是喜欢的程度不一样，这都长短不一样。就在那一刹那，为什么救了那一个而放掉了那一个？救的那一个是爸爸喜欢的那一个。所以所有的神学生们，在我们一生服事当中，我希望你要记得这个故事，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门徒，阿们，做个讨神喜悦的仆人。神都爱，神那么多仆人，全他的四五天教会，每天牧师神都爱，可是神给的恩赐不一样，赏的也不一样。为什么？听命顺服，要活出生命来，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神就喜悦。这里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说，爸爸把我应得的产业，我们都很清楚，犹太人跟中国是一样的，爸爸没死是不能分家产的。什么叫应得？就爸爸你还没死我先要，也不是咒诅他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先要我应得的。这什么叫应得呢？还没死，对不对？好，爸爸就把产业给他了，不多时小孩子花一切他都知道，对不对？ 耗尽所有的，于是投到那个地方。那人打发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十七节是个一起念经，他醒悟过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上帝，服侍上帝最重要的事就是醒悟过来。很多时候我们在偏行歧路，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血气，像乌撒要挡那个约柜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过去做的很愚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做错了。但是什么时候要醒悟过来？你不是除了自己有经历以外，一定要依靠圣灵给你启示。好，他醒悟过来了，然后呢，他就说，对我自己说哈，我爬了多少故宫，我都没有死。十八节一起念经。我要起来，好 ，bingo， 这是第二个字，我要起来。对自己讲，醒悟过来是在我脑筋里醒悟过来，我要起来，我要去做，对不对？在我父亲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这是个很棒的字啊，我得罪了天。为什么得罪了天？天代表那个伦理，天代表那个秩序。你古代我们讲天子，我们祭天，对不对？是一个天。他爸爸还没死，他硬要财产，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个儿子也很清楚，知书达理，他知道他得罪了天。他虽然出去晃荡了，但他知道神的道，得罪了天。要不根本不要这句话，爸爸，我对不起你，拍谁了？叫拍谁了？原谅我了就好了。没有，他说我得罪了天。再过来讲，我得罪了你。好，所以这里有像弟兄姐妹，你看，第一个十七节我醒悟过来，十八节说我要起来。好，我们看下一页。好，他自己编个剧本，从今以后不称为你儿子，把我当作个故宫吧。好，你看他已经讲了不配称我的儿子。当我们在服侍神到个地步的时候啊，我都有这种经历啊。当有你不见那么平顺的，你的同工不了解你，你的会友误解你的时候，你恨不得唉，做牧师做什么，真倒霉，干脆回去做会友算了，回去做生意算了。人都这样子啊，我巴不得啊，我觉得我不配，有自暴自弃，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哇塞，他觉得那我不要当儿子，当故宫吧。故宫最起码打工有什么？有钱赚嘛，对不对？打工都有东西吃嘛，我不是跟那个猪在抢东西，对不对？好，二十节很重要，一点。好，这是最重要的动作。于是起来，弟兄姐妹，看到第一个是醒悟过来，第二个是想要起来，第三个是于是起来。在你们未来服侍当中，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顿的时候，碰到很多难处的时候，你要于是起来。于是就是神所喜悦的。但很多时候你做了一半，你就说唉，算了，但是你用了但是，后面故事整个改变了。于是起来，他就起来了。好，往他爸爸那去，乡里还远，他爸爸还是订了磁巾跑去报他的景象，连连有吹着。哎，我们请我们的师会请出来一下，我请他扮演小儿子一下啊。他小儿子啊，哎呦，很好，嗯，你不要乱，我被气啊，哦，人家进来哟，哇，爸爸跑过去，一直亲他亲他，突然亲到个猪大便，啊哈。好，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圣光同学真棒，大有盼望，真是未来很好的牧师啊。你看保罗说什么就变什么人啊。今天牧师不但脸皮够厚，你是要什么？你就是要演出给弟兄姐妹看。如果你的戏剧当中有很多 drama 在里面的话，很多戏剧的话，会有印象很深刻。刚才讲了什么？在新约当中，一个爸爸用跑过去的就记在这个地方，爸爸都很威严的走来走去的，对不对？可爸爸是跑过去的，但重点是爸爸怎么知道他回来？从那孩子离开的那第一天，爸爸就知道他会回来。我们在我们犯错的第一天，天父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回来。阿们。天父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时间，但是天父用那条路，天天的天父的眼目没有离开这条路。但一看到远远的走过一个孩子，蹒跚的，也是拄着拐杖的，无论他什么光景，可是天父都认得。弟兄姐妹，也许你在犯错的光景，也许你在沮丧当中，没有问题，只要回转过来，醒悟过来，于是起来走回天家的时候，天父眼睛永远在看你。而天父用跑过去，然后说 抱住他，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他爸爸根本不在乎他身上有多臭。他刚刚离开哪里？离开猪圈呢？就那个这可能带着猪大便在身上。他爸 just don't care， 亲的，因为他的儿子回来了，于是儿子就开始照着新闻编了。妈妈，我得罪的是我不聪明你的儿子。他爸爸太了解这孩子，这小孩子从小就在自己编故事，要得到更多的好处。你们觉得你们家小朋友要跟你讨什么好东西？突然那两天行为特别标准，要准时做功课有没有？第三天，爸爸妈妈，所以小朋友要做什么，爸爸都很清楚。所以他说我不会生你儿子，他下面就说把我当这个故宫吧。爸爸根本不要他讲这句话，封了他的嘴。爸爸说把袍子给他穿上，不论敌人姐妹你再脏再臭，可是回到天父家，神第一个把公义外袍把你遮羞起来，把你包起来，你重新有那个尊贵的样子。第二个，把戒指戴上去，戒指是一个权柄，盖上上面是有权柄的，戒指戴上，重新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本来想来当工人的，你们不要想他是我儿子，他就是我的儿子。把鞋穿上，平安的福音鞋，无论什么样的鞋，这是属灵面的，对不对？但重点还是要吃东西啊，把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的儿子是吧，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弟兄姐妹，将来你们牧会当中一定有碰到很多你们的会友会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比如说你明明可能看中这个会友，想要栽培他当弟兄会长什么小组长，对，他不怎么他就离开了。刚开始我也很难过的，后来我就不再难过了，我说感谢主，他到别的教会去敬忠也可以，可没多久他又跑回来了。所以教会是这样子，你要抱着一个天父的心的话，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句话怎么讲？他们就欢喜快乐起，快乐起。弟兄姐妹，当这个孩子离开爸爸以后，爸爸从来没有快乐过。当什么时候我们犯了一个罪，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再没有快乐过。天父的心就吸在你的身上。什么时候你回转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再回到神的样子面前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再重新回到那个灵修祷告跟他亲密关系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开始忠心服侍的时候，什么时候你不再忧伤痛悔的时候，天父的心就快乐起来了。不但如此，是他们，是儿子跟天父一起快乐起来了。好像这个浪子回头故事讲到这里，对不对？好，还没有，刚才什么两个男主角出场了，第三男主角要出场了。第二姐妹，如果你去看那个美国四方教会的创办人 Amy Semper Mefferson 在1923年民国12年第一次建堂的时候，那他的堂可以坐5000人，一天有四堂，他第一天就案例了1000位牧师啊，第一天案例1000位牧师，然后案例24位长老。那他的教会，他认为四福音就是最棒的戏剧，所以他的教会有全美国最多的道具服装，英文叫 costume。 洛杉矶或者 Hollywood 或者说是百老汇有很多的道具，对不对？都比不上他教会还多，所以好莱坞的很多的大的戏院都向他快这个教会快倒掉来要抢他的道具。那个时候1923年民国12年很多大明星都在他教会聚会，他就在百老汇就在哈利坞的边上。安东尼坤记得吧，安东尼坤不是那个影帝，对不对？是他的敬拜团的吉他手，你就知道那个教会多厉害多夯了哈。他认为整本圣经四福音就是戏剧，戏剧要配合信息演出来。所以当他讲到犹大狮子的时候，旁边一个狮子哇就咬起来了。哇，在台湾的牧场里想到还有一个狮子跑出来被他咬死算了，都赶快跑掉了。戏剧。所以我非常鼓励各位，如果你们教会有戏剧的人才，配合你的信息。譬如说有一次我在讲路德记，我就请我们教会一个导演跟他们演路德记。哇，一演演了十分钟，台下都哭得大糊涂，我都不要演了。我信息讲讲就结束，因为信息已经完毕了。他都把演好了。所以戏剧会导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有你死在哪里，哇一讲出来的时候，哇台上前面的妈妈在哭啊，每个人都想哇我有这个媳妇多好，对不对？好，第三男主角出场了，大儿子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经常做一个生意，想回来，哎哎，什么什么事情？哎 ，your brother， 你弟弟回来了啊！你父亲因他无债无病把牛犊宰了。其实说你弟弟回来，可能他也 OK 了啊，算了就回来，但很不高兴。但把牛犊宰了，他哎，这个怎么会把牛宰了呢？他生气，他爸爸就要劝他说，他对爸爸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从来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过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的中间场景，他一来见大卫的战友，他会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大儿子什么心态？大儿子也是打工的心态。爸爸，我服侍你那么久了，对不对？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鬼过这山羊羔。你这种臭小子回来，你跟他讲山羊羔，我跟我朋友都没吃过山羊羔。而且他讲句什么话？他们说，我服从的没有违过的命令，你别过山羊羔。我说，但你是什么？你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弟弟哈，你这个儿子要看清楚，这里面有你我他的关系。他已经不承认他是我的弟弟了，是你这个儿子吞进了娼妓，好来为他宰了宰的肥牛肚。这个大儿子也是打工心态。弟兄姐妹，你来到读神学院，你在教会服侍是打工吗？你是什么心态？一个做仆人的回到家中，很想喝点水，冰箱有杯冰水，他能不能自己把冰箱打开来喝冰水？你家外劳不可以，要不老板可不可以喝水？可以，这是奴仆。可你家儿子回到家里，他肚子饿了，冰箱里有鸡块一块，他要吃鸡块一块，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他打开就吃了，因为那是家人，那是儿子，儿子跟爸爸是共同分享的。可这个大儿子也是当作打工的，他爸说：“你跟我在一起，我所有东西你随时宰，50头羊去吃都没有关系，是你自己不宰，你自己当作儿子来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神，你一定要弄清楚你是在教会是做什么，你是小儿子吗？还是你是大儿子吗？你是什么心态来服侍上帝的？这里他的天父怎么讲？他父亲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儿啊，我的都是你的，我一切都是你的。”今天天父在天上也对我们说：“各位弟兄姐妹，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的，尽管去用吧。你们不是为我打工的，工作两年拿多少钱 ？No， 你是我家中至尊的宝贵的儿子，你要什么我什么都给你。”我们在台北做了很多独特的事情，最近我在做一个很独特的事情，正在准备建一个摄影棚。硬体机器装一盒2-3百万，那我们很多我们的朋友，我现在会的都已经习惯了。那我们朋友说：“哎呀，那很多钱啊。”我说：“我爸爸很有钱。”弟兄姐妹，我们会宣告，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赏赐的是耶和华。为什么不敢宣告爸爸有钱？今天我们在教会牧会最大的问题常常是发生什么？每一间教会都有金砖银块，每一个牧师都在门口要饭，听得懂吗？每一个牧师说缺经费，缺这个缺这个缺这个。当我们每年在几个特定日期，很多牧师在一起，哇，我要转化台湾，我要转化这个转化转化这个，请问你们能力把你教会的金砖银块转化成台币？这些牧师的眼光不同。所以我做这个事呢，我说我老爸很有钱，想问老爸很有钱，就真的很有钱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自己没钱，我那当然没钱，可是我们天父有钱，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当我做天父之前，他要负我的责任。当我要检视我的内心是不是真心是爱主爱神，当我觉得我们用艺人去宣教，我们全世界办了300场的布道会， 前天我们的玛丽长老下来天泉教会又带了二十几个节制啊，我记不得，每场我都有数字的。但即使如此，神看到哎，这里有个姓朱的小子还不错，他觉得这样传太慢了，好，他要做传媒学者，我要与他同在，因为他的心智是单纯的。弟兄姐妹，未来各位的牧师、各位的长老、各位的执事，或者已经就是，我一定要勉励你们，在神的家中你要宣告，在神的家中要守节心清，在神的家中你有意向，在神的家中神与你同在。不要做大儿子，也不要做小儿子。其实你要想路加福音15章前面讲到一百只羊收，把一只迷失羊找回家，这是一个牧者去把羊找回来，然后10块钱找了1块钱。接下来讲这个故事，一个是100比1，一个10比1，一个是2比1啊。你们想到他为什么会讲出路加福音15章？我认为路加15章是对一个未来就要做牧师牧会的弟兄们是最棒的一个诠释。这里讲到了一个小儿子，小儿子说，爸爸，这是我应得的，所以他说这是我的。我们都看过小朋友长大，对不对？刚开始在吃那一捏的时候，他不会跟你争什么我的，当他有点能力的时候，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他学的第一个就是我的，明明是我买的玩具给他，他抓的就是我的，有没有？人的第一个学习，这是我的。可能在大段时间呢产生冲突的，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可是有几个有为父的心？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新进的会友还不熟的时候来教会，有点目的，不能来找男朋友女朋友，来借钱，来做推销，来做很多事情，我都想的都是我的，或者说我在那病得医治也是我的，反正他一切都开始要我的。可是曾几何时，过了10-20年，他在教会久了以后呢，他熟悉了，他开始会念人了，骂人了，都是你，你看小组没有带好，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如果教会里面都是你跟我，完蛋了。怎么讲？教会越开越多，为什么呢？不是增长哦。对，如果说教会分裂就是教会增长学的话，这不是我们要学的。教会里面要更多一种人，要有为父的心，其中阿们，我的都是你们的，所以你做小组长，你做区长，你做长老，做传道，做执事，做牧师，你要有一个为父的心。你明明知道他是为我而来，他是为你而来，可是我的都是你们，因为我有天上来的供应，会我可以无限量供应你们，帮助你们成功。1993年，我还在我之前的教会还没当长老，只是会友。有一天我的牧师找我去，哎，朱弟兄，我跟你讲啊，教会刚来一个弟兄啊，刚信主，没人带他，你可不可以带他一下？这个人不好带。我说谁啊？这个人叫做萧东山。哦，好。然后我就跟东山，我就开始带了他8年。从他婚姻最破裂的时候，在深更半夜2点钟开车回家，他没办法停车，为什么？他的前妻，他的太太把停车场卖掉了，停车位卖掉了。对不起，你不能停进来了，你没停车位了。哇，劳累纵横啊，是深夜2点钟赶去处理这种现场。这都是当年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弟兄，我有时间，我陪伴他到8年。那个时候我也在西边西华当理事长，把他带到世界的大会，向全世界那边表现他的才艺，表现他的恩赐。他的生命也够强壮。我说好，东山你可以单飞了，全天下都是你负责的工厂。所以那8年让我感觉，我陪伴一个弟兄，让他今天成为一个这么所受重用的牧师。当初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东山他讲很多话语是跳跃式的，比李登辉总统还会跳跃。我说不行，你要开始要讲，为什么？你要说的比吹的还好听，你不是只靠吹。真的，换他现在3个小时的布道信息里面，吹2条歌，其他都有讲了，讲的台下笑得东方人仰马翻的，通过信主了。我在台下很开心，因为经过我的协助，经过我的贡献，让我的弟兄变成一个珠宝那样的闪亮在世界各地。所以因此我突然的心思开始带纪宝如，带邱海正， 带这些人。可是当我做了牧师以后，我没有办法跟陪八年了，我就陪一段时间，他们就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有一个造就人的心，成全人的心，你将来牧会，你将来服侍神，你就会神为你开路。当你心中，我们心中也会有这三种心境，我的，你。可是我们心中有六块力量，天父的心，所以每次这三种力量在我们心里挣扎。无论你在教会的服侍，在事业上，跟着太太也是一样，你跟着太太之间会不会分离我呢？也会啊，有结过婚的请举手。啊，结啊，有跟配偶吵过架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前一秒钟还曾浓情蜜意的，只一句话讲的不对，马上怒目相向。如果你能看得到你弟脸那个什么样子，你会觉得很好笑，可能都记得对方那个很不愉快的脸。一秒钟生命就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心目当中经常就是你跟我在挣扎当中，这个社会就开始混乱，这个教会就开始不平静。可当心中有那个为父的心出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把你跟我把它降下来。每一间教会里面要有为父的心，我希望最起码有50%的人口，你这个教会一定成长了。最起码要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新进的来的会有什么还不懂的，还有老会有批评论断的一堆的，这些都不重要。为父的心要人要多，这个教会就平静。从浪子回头，你学到了你我他，这个他乃是天父，天父永恒不变的神。所以因此我要勉励各位，在整个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其实我在我票选啊，以我的性格，以我的票选，我票选他是除了彼得、雅各、约翰，我票选他第一啊。可是很多人喜欢取名叫保罗。保罗神所重用的仆人，保罗有恩赐，可是保罗是谁成全的？很重要。就像萧东山在全世界很棒，我就为他高兴。今天因为讲到我讲到这个例子，他成功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利路亚！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假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都若另外一种心智，是吧？我必兴旺，他必衰微，那惨了。每个都要兴旺，这个就是惨了。我必衰微，他必兴盛。当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保罗在大马色遇到大光以后，他开始改变生命，传扬福音。他格外有能力，加玛利亚太上人受教的，台大商学院毕业的，碰到上头特别能讲的，哇，一下很多人信主了，对不对？所以那视他为四位的眼中钉，一定要把他除掉。于是他什么就逃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那些大门徒啊，有辈分的哦，彼得、雅各、约翰啊，哎呦，这个叫做扫罗的来了，要不要见他？他又送了请帖过来了，在某某餐厅要吃个buffet什么的，要不要去吃啊？太可怕，这个不要见面，这个万一如何？万一如何？只有一个人，就是什么？巴拿巴，把保罗带来跟使徒们交接。弟兄姐妹，当你的教会当中有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能不能学那个巴拿巴做一件美事，把那个冲突化为和睦？好，保罗出场了，但人家还不敢重用他，对不对？很可怕，对不对？好，就也是打入冷宫，又回到大叔去了，对不对？哎，突然在安提阿教会需要人，谁去找他？又是巴拿巴去找他。巴拿巴在大树找了保罗，一起到安提阿去建造教会。巴拿巴是我一点都不在意，保罗比他明亮，保罗比他能干，保罗比他能讲道，没有问题。巴拿巴是一个陪衬的工作，是一个支持的工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看到什么？看电影都喜欢看 Top Gun， 哇 ，Tom Cruise 那个 F16打来打去的，对不对？所有战斗机、大炮都有厉害，但最重要的是你没有联勤总部，你不能打仗；你没有后勤的军人，没办法打仗。今天我们圣光神学院就是个后勤的部队，要创造出很多未来神的征战的仆人使女。所以你在这里学习，这里装备，但你一定要飞出去的。你不可能说哇，院长，我终身以圣光人为伍，我永远不出这个神学院。 我老死在这里了，拜托赶快出去吧，受不了了。你们出去要打仗的，伞兵赶快跳出去啊。哎呦，那么一脚要跳下去，哎，怎么跳了这边。那个老鹰为什么不会飞，把它赶出去，把救起来，这飞几次就会飞了。这弟兄姐妹，你们都要飞到在属灵的战场里面，也在自己的教会，或在你们未来自己要创建的教会当中，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从头看到尾，好好去体会小儿子的心情。你会碰到很多小儿子，你会碰到大儿子，但是要为父的心。巴拿巴不但如此，巴拿巴造就了保罗，可是在十五章他们快快乐乐的，我们又在一起一起传福音，对不对？哇，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如果我们这样也很开心，对不对？哎，突然有个叫马可的落跑了，嚯，这个马可可恶，太辛苦了，又没有住五星级饭店去传福音，还有什么茅草棚来的拉屎，他苍蝇一大堆的。我记得是那个孙大圣牧师跟我讲说，哎呀，朱弟兄你不知道啊，到那个地方真的是哎，感谢求神保守啊，要吃饭了，一团黑的，一拿起来变白了，我说苍蝇都飞走了。黑的，一碗饭是黑的，一拿起来都哦白的，哇，哈利的神迹奇事。问题是你要不要吃？大家都吃，那些同工们都吃得很快乐啊，奉主的名，就吃了。所以你出去传福音是不可能五星级饭店的，你要不要受苦的心智？马可受不了了，散人了，回家了。好了，已经到十五章了，到十六章了，那十五章的年又末的时候说，哎。要去第二次布道旅行了，要不要带马可呢？这个巴拿巴说带马可吧，不行，这个人落跑了，他是我表弟，不行的，一定要带，没面子，不行了，跟他们吵架起来了。那天吵架非常的激烈，保罗是个性很火大的，你看他那个彼得做的不对的庄稼，他是现场指责的，是我才不干这个事情呢。你知道保罗不是跟他说，哇，那从来的那个这个跟那个外邦人一起吃饭，对不对？啊，突然听说哇，总部来了，总部那些什么雅各那边来了，哇，那个什么那个耶路撒冷来了，哇，我们是跟外邦人吃饭，哎，这个换另外一桌啊，在这吃饭。哎，保罗其实当场痛批一顿呢。我们做牧师的敢做吗？做牧师的不敢这样子，人和为贵，慢慢来讲，没有问题，对不对？慢慢去疏通一下。可是使徒就不一样，是的是，马上就批了。所以你看使徒都很辛苦，都死得比较快，先知也很苦，对不对？牧师活得比较久，但牧师也很苦，牧师要洗牙给很多事情，很麻烦啊，大儿子小儿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在那个光景当中，巴拿巴做了决定。巴拿巴说，保罗，我们俩在一起去传福音是多么大的神迹奇事，因为前面一辈子当中你能够跟一两个很好的同工去服侍，造出最大的成果，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是今天我有一个表弟马可，他犯了错，今天我们吵得这么凶，我做了个决定，保罗你往前行，我带我表弟回家了。多少次在教会冲突当中，你会不会维护那一个不应该是犯错的，可是你保护他，你没有让他继续丧志，你没有让他继续颓废下去。很多事我们都不看这个的，我们继续往前行，那美好的前程，哇，那么大的福音的事工。 No， 巴拿巴保护了马可，他可以不要马可，他可以跟保罗继续。所以你看从16章以后没有再记录巴拿巴了，保罗带着希拉出去了，又是保罗跟希拉的天下，十几章到28章，你看每一章都是剧情这样的鲜明。可是巴拿巴因此保守了马可。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教会有人弟兄姐妹因为淫乱的问题所犯的错的话，很多人一刀切都不要他了，对不对？你是不是仍然继续保守他？这个巴拿巴保守了马可，后来马可又成为彼得很好的同工，然后依据彼得的口述写出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成为马太跟路加的蓝图写出来的。三约翰福音是圣灵直接启示的之外，其他三个福音通通是靠马可福音写出来的。马可福音就是马可没有落跑，没有阵亡。弟兄姐妹，一个成长的教会不应该有阵亡的弟兄姐妹。你是巴拿巴的心智，你会看到那个弟兄，保全他，保护他。即使你未来有个更大的成果， 你愿意放弃，这是巴拿巴的精神，是使徒就不管了，散人了，那不要都不要，一刀切，我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你这个烂咖我不要你，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在五重奏当中，你会了解在教会里面都需要，可是牧师更要勉励，今天从你我他当中看到一个浪子回头，一个为父的心，为父的心，这个教会里面需要很多的保罗，教会也需要很多的巴拿巴，都非常的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彼得雅各约翰，可是毕竟不就是每个人都直接跟过耶稣，对不对？可是没有跟过耶稣的保罗巴拿巴这些人成为什么神所重用的。每间教会进入到新约，在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圣灵充满不单只是医病赶鬼恩赐之外，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建造教会的生命更要被成熟，所以为父的心做那个他，乃是什么天父的他，不要只有你跟我。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现在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教会当长老的时候，我在97年选上当长老，牧师们召开所有长老的会议，宣布要安立长老，然后我的牧师就提了一个问题，哇，就看其他那长老说，哎呀，牧师英明啊，这个决定啊，我一定不太对啊，我就发表我的意见，当场被我的牧师臭骂一顿，好小子，还没按长老，就那么意见那么多，这都真实的事情啊，像你们当牧师和当长老，你们都会碰到啊。我还是按了长老，但是我是我牧师最不喜欢的长老，是冷门的长老，从来不找我的这样子。那我也不找他，为什么？他老是吃什么五花肉啊，吃那个三温暖，我都不喜欢的。我们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好，02年我在上海开公司，后来 SARS 我就回到台湾来了。一回到教会，哎，发现那他爱的长老都不见了。我再重新思想，我跟我牧师的生命，我决定改变我自己。我怎么改变呢？我寻找我跟我牧师之间共同相同的地方，这两个交集面的地方。哎，我发现他很喜欢传福音，很喜欢建造教会，也是我喜欢的。他喜欢三温暖，吃东坡肉，我不喜欢。我喜欢安静的。可是我们相同面的是什么？建造教会，传福音。我决定我顺服他，先在我们共同面开始一起做起。后来3年，我成为他最贴身的长老。我发现我们相同的地方已经做不完了，不同的地方更没有时间去谈了。哇，我们3年中建了4间教会，南征北讨，台南、台中啊，好几个企业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说，今天你是一个神学生，也许你在教会参加服事，也许你慢慢执事为主席都没有关系，慢慢都被提升。你要从一个自我的角度去看到一个牧师的角度，要尊荣你的牧师。意见可以后面再来谈，但表面上一定要尊荣你的牧师，从你跟着牧师相同面去一起做起，顺服在他权柄下面。后来我成为我牧师最贴身的长老，总会的执行长老，因此我们共同规定的计划，他说苏长老你去行就好了。他讲这句话，我就调动十几间教会，因为我握有权柄。所以发现顺服你，所以当我顺服在这个牧师下，后来他去世了，我出来建立教会，其他的长老也一样顺服我，因为我曾经做过长老，今天做牧师。所以今天姐妹，所有的教会的问题真都是在你我他的问题。可是浪子回头，不单是浪子回头，这样点出天父为父的心，我的都是你们的。你只要有为父的心，将来各位在未来服事牧会，还有甚至事业上工作上，都是得胜有余的。阿们。愿把掌声荣耀给天父阿爸父神，愿上帝赐福各位，谢谢。
好，我们再一次的把荣耀归给耶稣，然后谢谢朱牧师。好，各处事报告，这边要带学务处报告，就是我们奖学金的申请是在这个礼拜二就结束了。那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处事要报告呢？好，那我们就一起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请院长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让我们可以重新再一次的思考你的话是多么的宝贝。主啊，你带着为父的心也是这样的爱我们，盼我们能够回转过来归向你。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你，什么时候我们离开那个父的源头，我们失败，我们生